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5月18日，复活期第五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然后介绍意大利的统一与教宗国的结束。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教宗指出应当为穷人发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教宗梁十四世通电话，梁十四世胸前十字架上圣奥斯定和母亲莫尼加的圣读。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适逢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于5月15日至17日在罗马举行2025年全体大会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在大会最后一天接见了与会者。本届大会主题是克服极化与重建全球治理伦理的基石。教宗在讲话中探讨了这个主题与教会社会训导核心的关联性。梁教宗敦促该基金会成员协助彼此搭建桥梁，这是他在当选那天晚上谈论的使命，以对话和相遇搭建桥梁，我们众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永远和平的民族。教宗阐明，这需要恩宠与自由相交织。普雷沃斯特教宗在讲话中提及他的前任梁十三世，称他在其历史时代中努力为和平做贡献，促进社会对话。教宗梁十四世指出，今天的时代大同小异。方济各教宗提到多重危机，也就是充斥着战争、气候变化、日益不平等、被迫迁徙、贫困和权益缩水。面对这些社会和环境的挑战，教会社会训导提供了诠释的钥匙，让科学与良心彼此交谈。教宗提醒基金会成员，人们回应问题的方法比问题本身更重要，应当运用伦理原则、健全的准则来评估，并要对天主的恩宠敞开心扉。教宗梁十四世在讲话中强调，面对当前的数字革新，务必教导人们培养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教宗指出，我们周围的对话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不理性的言辞以及假消息和教条的传播，因此教宗鼓励众人从事慎密的研究和省思，好能与穷人相遇并聆听他们的心声。穷人是教会和人类的珍宝，因为他们所提供的观点虽然经常被人忽略，却极其关键，有助于透过天主的眼来看世界。教宗梁十四世最后期勉众人为穷人发声，他邀请支持教宗百年通谕基金会在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通过细心聆听和乐意对话的态度发挥创意，积极地与天主子民一起促使教会社会训导发展。 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梅洛尼女士与教宗梁十四世日前进行了电话会谈。意大利总理办公室通过一份公告发布了此消息，圣座新闻室证实了这个消息。意大利政府的公告指出，梅洛尼向教宗表示，他以个人和意大利政府的名义对普雷沃斯特当选博多禄继承人再次表示祝贺，并强调了意大利与基督在世代表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公告中写道，意大利赞赏和支持圣座在所有危机情况下为促进和平及结束冲突所做的努力，在有冲突的地方武器占据了交流和对话原本的位置。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梅洛尼再次强调，意大利愿意与圣座一起继续努力促使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伦理原则并为人类服务。公告强调，这挑战是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核心。教宗梁十四世5月10日接见书记们时也提到捍卫人性尊严、正义与劳动等方面的挑战。教宗梁十四世5月8日在他当选的那一天，从圣伯多禄大殿中央阳台上与世人见面时胸前佩戴的十字架传达了一个宝贵且深远的信息。十字架的中央有圣奥斯定的圣读，这位教会的伟大教父指明以信德和理性寻找天主，理解他圣言的心路历程。这位希波的主教以其准则和文字启发了多少会士、度隐修生活和使徒生活的修女及平信徒接受福音，成为共荣的缔造者和公益的推动者。圣奥斯定会尊奉这位圣人为灵性导师。此外，在梁十四世胸前佩戴的十字架上还有其他四位圣者的圣读，圣父莫尼加的在上方，维拉诺瓦的、圣多马斯的在左臂，真佛安瑟尔莫布朗科的在右臂，而可敬者若瑟巴尔多鲁茂梅诺基奥的圣读则在底部。在罗伯特普雷沃斯特于2023年9月3日被擢升为枢机那一天，奥斯定会丰盛申请人若瑟西贝拉斯神父选定这个胸前十字架作为总会送给这位同会弟兄的礼物，提醒他与奥斯定会大家庭相关的圣德形象，即忠贞、革新、服务及殉道。西贝拉斯神父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向梵蒂冈媒体讲述了当时的普雷沃斯特枢机收到这份礼物时的激动表情，庆祝他成为枢机的活动是在圣父莫尼加国际公学的餐厅举行的。他接过胸前十字架时意识到在自己的胸前有圣奥斯定和他母亲莫尼加的圣读。西贝拉斯神父坦言，选举教宗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我给普雷沃斯特枢机发了一个短信，叮咛他带上我们送给他的十字架，好能有圣奥斯定和穆尼加的保护。我不敢肯定他把他带上是否因为我的提醒，当我看到他在宣誓时以及在梵蒂冈大殿上出现时都佩戴着这十字架，我兴奋极了。西贝拉斯神父解释道，梁十四世胸前十字架上那块希波主教的遗骨碎片也愿意提醒圣奥斯定会的存在。这个修会于1244年由宗座成立，随后 逐渐吸收了这位圣人生活的理想，世世代代以来，透过团体生活，一种热切的使徒工作、做学问，以及深厚的灵修，结出圣德的果实。圣父莫尼加的圣读，也是奥斯定与母亲密切联系的标记。莫尼加是个坚强又刚毅的女性，她以眼泪和不懈的祈祷换得了儿子的皈依。对于奥斯定会而言，莫尼加的形象与她儿子的皈依和奉献的经历密不可分，这也是奥斯定会的灵修基础。维拉诺瓦的圣多马斯是西班牙巴伦西亚的总主教，15和16世纪的人，信仰生活的革新者，他也是为自己的羊群全然付出的典范。西贝拉斯神父补充道，用方济各教宗及喜爱的表达，就是有羊的味道。他对穷人关怀备至，推动在新世界的传教工作。他也是个伟大的神学家，在特里滕大公会议对司铎接受培育做出规定之前，他就于1550年在巴伦西亚创立了修道院，至今仍在。甄弗·安瑟尔莫·布朗科是特鲁埃尔达的主教，在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的教难中殉道，是直到最后一刻都为托付给他的人灵献出生命的牧人。他曾说，只要我的教区还有一个人，我就留下。他忠实于自己的子民和教宗，因他的信仰见证和福音话语的力量被枪杀。可敬者若瑟·巴尔多鲁茂·梅诺基奥是意大利的主教，自1800年起担任宗座记忆所的管理人，在拿破仑的暴风雨时期勇敢地服侍教会，坚定于信德，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忠于教宗。他是罗马教会的榜样，于1823年3月25日去世，圣德远播，众所敬仰。1991年若望保罗二世承认他的英勇美德，他是唯一不愿宣誓效忠拿破仑的主教，为罗马人民全心奉献。信仰通讯社消息，5月10日汉口教区崔主教在孝感市城关天主堂主持隆重圣道礼仪，祝圣新落成的耶稣君王堂，也是地方教会团体历经4年辛勤努力建成的祈祷之所、恩宠之泉、荆楚大地的神圣地标。主教感叹这座教堂的落成是孝感地区教会百年传承的延续，33米的钟楼不仅指向天国，更提醒我们扎根中华文化沃土，以善行见证信仰，强调将引导信众积极投身社会服务，践行荣主一人的宗旨。湖北省各地32位司铎与崔主教共祭，1000余名教友参与感恩弥撒，当地民族宗教事务部门相关领导出席的仪式。新落成的圣堂于2021年3月12日奠基，圣堂建筑面积525平方米，楼高33米，可容纳500余名教友参与圣道礼仪。建筑群还包括了神父楼、教友活动中心等配套设施。未来堂区将定期举办圣经学习、信仰培训、慈善义诊等活动，在传承信仰的同时搭建天主教与社会相适应的桥梁。同一天， 山西太原总主教区古寨教会中华圣母堂隆重落成开堂。这座距太原主教府20公里的小镇是山西省历史悠久的古村落，且百年前就有教友及教会活动场所。2006年底，古寨村委会将村外分域沙河边的一块荒地置换给教会用作建堂，2010年落成祝圣，2016年更换圣堂祭台像，重新绘制了油画《最后的晚餐》。历经多年变迁，2023年再次重修堂顶，开始内部装潢。今天神圣的殿堂呈现在信众面前，圣堂的建设倾注了本堂和教友们的心血，凝聚了各地教友对古寨小团体的关爱，他们纷纷解囊，慷慨奉献，使这个新教友村圣堂顺利建成。5月10日，古寨中华圣母堂终于落成开堂，省长教友们欢欣鼓舞地参与了太原教区孟主教主持的隆重弥撒圣祭。讲道中，主教强调，古寨教会虽小，但它是古城营堂区大家庭的一份子，也是太原教区的羊群，并指出，机遇总与挑战并存。虽然古寨教友面临老龄化，但这座圣堂却汇集了周边晋源新区、小店、清运城等的教友，包括外来务工人员。为此，他鼓励教友们，不论谁遇到困难，教会大家庭都要携手相助，共同前行。最后，主教带领大家祈祷，祈求天主赐予堂区和教友们丰沛的恩宠，祈求荣福童真玛利亚护佑教会发展壮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教宗梁十四世将于5月18日主日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就职弥撒以及天皇后喜乐经祈祷活动。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于当天上午罗马时间9点20分开始实况播送这项礼仪，请您从北京时间当天下午3点20分开始参加有中文直播的礼仪。您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前往梵蒂冈新闻网的中文页面，中文网址是 ww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意大利的统一与教宗国的结束。
1870年，中国同治九年，正值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在欧洲，一个最古老的国家政体教宗国也于同年9月20日随着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而结束存在。教宗国和梵蒂冈城国听起来似乎是同一回事， 但二者的起源在时间上相差12个世纪。所以当我们谈到教宗国或教宗的辖区以及梵蒂冈成国的时候，在教会史上指的是教宗与圣座的两个不同时期。其实教宗国在18世纪已经出现雏形，当时还算不上一个国家。后来圣伯多禄宝库越来越充实，随着这一扩展过程，教宗的势力逐渐形成气候。几个世纪下来，历届教宗巩固了统治权，尽心尽力建起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政体。自从手里攥着散落在四方的城池和领地后，便有了这样一种意识，即一个自治国家也许对夹在欧洲列强中的教宗是行动自由及自治的牢固保障。为避免让肩负普世使命的教宗成为某个国家的臣民，拥有主权是唯一可行的保障。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教宗的统治在欧洲历史上几乎维持了1000年。到那时为止，对圣座来说，亚维农的经历仍是挥之不去的负面记忆。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崛起和国家的统一，令圣座的世俗梦幻彻底破灭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教宗国的不复存在与意大利的统一有直接关系。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意大利仍然是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且外国的奴役更变本加厉了。不但伦巴第和威尼斯照旧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下，而且还增添了新的外国势力。奥地利军队驻扎在中部托斯卡纳等国，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在罗马教宗国1848年进入该城的法国军队赖着不肯撤离。那时在受外国占领的意大利环境中，唯有撒丁王国是个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家，而且由自由党人掌握政权。当时领导撒丁王国内阁的是加富尔，他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道路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与法国联盟，由撒丁王国政府用战争手段驱逐奥地利势力。另一位推动统一大业的知名人士是民主派的代表马志尼，他主张自下而上的道路，力图建立民主的意大利共和国。1859年4月，对奥地利的战争打响了。除撒丁王国的正规军外，在加富尔的号召下，加里波第率领志愿军也参加了战斗。6月4日，法萨联军在马进塔一战打破奥军，22日把奥军逐出伦巴第。反奥战争在中部意大利各地激起反叛高潮。4月27日，托斯卡纳发生了民主派领导的起义，大公利奥波德逃走。5月，帕尔马人民起义。6月初，女公爵逃走。6月，摩登纳也爆发了起义，统治者被赶走了。起义的各邦都成立了自由派的临时政府，并且都要求与撒丁王国合并。由于害怕法国反对，加富尔不得不拒绝了合并的要求。中部意大利诸邦的反叛运动吓坏了拿破仑3世，他眼看建立中部意大利王国的计划成为泡影，于是决定退出反奥战争，以图阻止这场运动。7月11日，他单独与奥地利签订维拉弗兰卡合约。合约规定威尼斯继续归奥地利统治，仅仅将伦巴第让给撒丁王国。萨沃亚和尼斯合并于法国，恢复中部意大利各邦的君主统治。 对此，加富尔非常气愤，他要求撒丁王国同奥地利作战到底。国王不同意，因此他引咎辞职。随后，撒丁王国政府与奥地利签订合约，承认维拉弗兰卡合约的条款。丧权辱国的合约引起了意大利人民的义愤，中部意大利诸邦的人民普遍成立了自己的武装队伍，保卫临时政权和抵制君主政权的恢复。这时，自由派政府仍旧坚持要求与撒丁合并。法国虽然仍是合并的障碍，但是国际情势发生了有利于合并的变化。当时，英国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意大利以对抗法国。在英国的压力下，法国不得不达成协议，外国不得干涉意大利的内部事务，意大利中部诸邦应由公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归属。就这样，加富尔重新担任首相。在他的操纵下，中部各邦举行公投，正式同撒丁王国合并，完成了意大利的局部统一。后来，加里波第率千人远征军解放西西里全岛和那不勒斯后，撒丁国王在1861年3月宣布成立意大利王国，并登上意大利王国的王位。这时，威尼斯和教宗辖地尚在外国控制之下，因此最后统一尚待完成。在如何完成最后统一的问题上，继续存在分歧。意大利王国政府力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个问题，而民主派和加里波第主张用战争手段赶走外国势力。1866年6月，意大利王国政府联合普鲁士对奥地利宣战，战争在短期内以普鲁士胜利而结束。根据维也纳合约，威尼斯归还给意大利，剩下的只是在法军占领下的教宗国了。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不得不调回驻罗马的法军，以便加强法国的防线。于是意大利军队和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在9月20日进入罗马皮亚城门，占领了罗马。其实当时的教宗庇护九世已事先下令不做抵抗，使城内百姓避免受到伤害。因此，意大利的军队是在没有设防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进入了教宗国。至此，意大利统一终于完成。
Si levano i morti, i martiri nostri son tutti risorti, le spade nel pugno, gli allori alle chiome.
十月举行公民投票，根据投票结果，罗马教宗国被合并于意大利王国，教宗的俗权被取消，从此庇护九世避居梵蒂冈内，从未走出一步，作为对占领局势的抗议。教宗国维持了将近1000年后，随着意大利的统一成为过去的历史。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